们回到课堂上来哦。刚才下课有法友问到，我们前面有讲64页讲到戒已被作为形而上的真理的别名哦。形而上什么概念呢？我还没搞清楚，这是一个哲学的一个术语了哦。那我就是从我个人所接触到有限的这一些关于哲学这一些书里面的，所谓形而上，它基本上是跟现象界是相对的。现象界，其实我的理解是这样子哈，因为形而上它是不会变化的啊，那现象界它是会变化的。所以他有一种就是被形而上，就是从现象界抽离出来的一个状态，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那可能里面大家有哲学背景，也可能又有比较精准的一个理解或是描述，那有不对的地方那在指正。那导师在用这个形而上，基本上佛教，就我个人的理解，它真理它并非是离开一切现象而存在的，明白这个道理吗？它是不即而不离啊，它不是一切法，但是又不离一切法。基本上佛教是这样的一个论述，或是这样的一个教学。比较有名的一个禅宗六祖慧能好像讲过，就是这个菩提在世间是吗？不离世间觉啊，佛法不离世间觉了嘛，哈。所以你要这一个求菩提，你并不是离开世间去找到一个菩提，菩提就存在于切法啊。那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啊，所以但是用到形而上就有点这个现象界跟这一个所谓的圣意跟世俗，它是这一种被抽离出来的哦。那但是我们不是有讲说这个体悟诸法实相是不生不灭的吗？哦，那是圣意嘛，哦。那这个是主要是从修行者的这种内心的一个境界来说了，因为他也是体悟到一切法的一个真相，内心感受到那一种烦恼极止极静的一个状态，并不是说有一个状态你类似跳水这样跳进去之后内心就不生不灭，不是这样子。是我们看清楚一切法的一个真相之后呢，离这一个执着，心没有这种烦恼的这种扰动，而体悟到那一种真实的一种不生不灭极静这样的一个状态，哦。那这样的状态并不是离开现象界而存在的，哦，是依于现象界而体悟到现象界的一个真相而产生的一个境界或是状态了，哦，好，所以大概是这样。所以导师用的形而上是有点不太寻常，哦，所以个人觉得可能导师有这样的一个意味，就是如来藏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在，味道在里面，他不一定就是如此，但是他已经有这个味道在里面了，哦。好，那我们回到这个讲义的65页，讲义的65页。我们刚刚谈到导师留意到，哦，佛的舍利亦称为佛的陀都，就是大土，哦，就是佛界，哦。那佛界佛舍利 它变成是一种同义词。老实说，在部派佛教就已经这样使用了，就这样使用。所以他们的一个相同，那导师就进一步的引申，他说一向流传于佛教界的如来陀都达土如来戒，对或名如来戒的如来藏说，不能说没有关系。这句话大家看得懂吗？如来藏的教学里面也运用了如来戒，对不对？然后里面有时候被称为如来戒的这样的如来藏的教学呢，导师认为跟如来的舍利信仰也有关系的。对于这种舍利的一种信仰，那后面导师就要做一个阐述，他所看到他的观察，这个都是他的观察，他的观察，然后他觉得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引发出来的一个结果。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导师这边提到，古代造塔供养舍利是与念佛有关系的。这个念佛大家要稍微这个转一下，我们现在的念佛就是阿弥陀佛，这个念佛是意念佛，怀念佛，念佛，念佛的功德，念佛的色身相，不是念佛法门，或是西方净土这样的概念，与念佛有关系。好，佛弟子崇敬怀念如来，这就是念佛了的一个层次。怀念如来，皈依如来，而佛涅槃以后呢，缺乏崇敬的具体对象，如来已经入灭了嘛，那所以适应一般人的需要，所以崇敬如来的舍利。为什么导师说是适应一般人的需要呢？因为在前面导师有谈到，或是在先前我们在谈初级大乘起源开展的时候有谈到，佛灭之后啊，出家众做什么事啊？出家众就是编辑佛的这一个一生的一个教法啊。那在家众做什么？去分舍利去供养，也就是说，这个舍利的供养其实是在家人的事情哈。所以一般人指的就是一般的社会大众，乃至于主要是以在家这个佛弟子为主啊。当然有一类的出家佛弟子，他也有这个需求，他也觉得这个佛的舍利对他很重要，能够产生一些力量。好，那如来的舍利就是遗骨，是如来遗体的一分，所以佛舍利就名为佛的陀都。什么叫 为什么可以这样连过来呢？因为达土它就是元素的意思了，成分元素，它是佛遗体的一种元素成分之一嘛，所以舍利又名为戒，达土就有成分的一个意思。那在这边的戒是什么？性义，什么概念？就是类别物质元素这一类相关的含义，它就是跟佛遗体一样的，佛身体一样的东西了，性质一样的，遗留下来或烧之后剩下来的，跟佛在世的这一个色身是一样的，性质都是一样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含义。好，那再来导师说，古人恭敬供养舍利， 依舍利而直觉地想见如来，也就是想象见到如来，不是想要，这边的想见是他们情感上想象他们看到的如来，如亲见如来一样，他们想象就是这些舍利就是代表如来嘛，那他们就如同见到如来一样，想象是见到如来，就如同亲见一样。好，那导师就进一步讲，供养舍利呢，不只是行事的礼敬，还有虔信而怀念于佛。看到66页，导师说可能有深一层的意义。深一层的意义我们就不晓得是什么了，那这边可能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深一层是从修行上的一个意义来说呢，就是体悟佛的体性，见佛的体性，这样的一种深一层的，然后从修行上的一个角度来说。好，这是关于这个崇敬这个舍利，第一个是要见如来，见如来。那另外呢，导师还来进一步提到，还有这个土皮留下来的如来舍利，虽然只是这个遗物的佛陀说色身所遗留下来的一种物质，但是呢，在佛教的传说中，南北传印度中国都有，都有一种传说，就是舍利会放光，还有这个动地，动地大概就是会让这个大地震动这样的的一个所谓的瑞印以前在古时候大地震动是瑞印，但是现代可能是一种地震，可能是会带来灾难的。好，在一般信众的心目中，舍利是充满神秘性。舍利的神庙与信仰中的如来，导师说在宗教的意境中可能是合一的，也就是舍利就是如来，如来就是舍利。那导师就说开塔见舍利而见佛，就是这一宗教事实的说明。那下面导师就举了两个例子了，开塔，为什么导师在挂号里面会加入见舍利，如果不看挂号里面就是开塔见佛，对不对？导师为什么会加一个挂号？因为基本上在塔里面呢，虽然我们佛教有佛像，对不对？佛像不会放在塔里面，基本上塔是放舍利的，塔 stupa 兜婆，所以大家要记得，就是提到塔，它就是舍利，跟舍利有关联的，塔里面基本上不会放佛像，不会放佛像，就是放舍利，塔是放舍利的地方了，好，所以导师说开塔见舍利见佛，而见佛就是这一个宗教事实。什么样的宗教事实？就是舍利跟如来是一致的，合一的，合一的，就是舍利的神庙与信仰中的如来，他们是相同的，一致的，合一的。如《妙法莲华经》里面，这边导师引卷四的一段文，那这边提到释迦牟尼佛以右指开七宝塔户， 七宝塔的门、哦、然后出大声音、哦、就像什么呢？如雀观药，这个药就是锁的意思了、哦、就好像这一个把这个大乘门的这个锁把它卸下来，要开门嘛，啊、哦，开大乘门，出大声音，那个门声音是很大的嘛，对不对？啊、哦，好，这个时即时一切众会接见多宝如，这就是多宝如来塔啊、哦，然后呢？于宝塔中，这个多宝如来呢，坐在狮子座上，然后全身不善，如入禅定。多宝佛于塔中分半坐与释迦牟尼，然后而作誓言，会讲话、哦。多宝佛是过去佛啊、哦，这个释迦牟尼佛把这一个。宝塔打开之后呢，就看到多宝佛在里面、哦、那做什么？他说什么呢？他说赶快讲法华经、哦、大概有读过法华经看过这一段应该知道后面讲什么是吗、哦、就多宝佛说就请释迦牟尼佛赶快讲法华经、哦、嗯，好，这个导师就从这一段文里面他看到了几个现象。第一个呢，就我们来看，导师说多宝佛是过去佛，已经涅槃了，如入禅定的全身不善，象征的是什么？他是全身舍利。他那个我们释迦佛那个舍利叫什么？碎的嘛，哈，碎身的舍利。但是这一个多宝佛呢，如果按照这一个法华经所描述，他是全身不善，是全身舍利的。好，供养在七宝佛塔中的是全身舍利，大家不要把它当佛像，它是舍利，也就是如来戒。如来的舍利就是戒了，戒它就是这一个成分要素的意思，如来的成分，色身的成分。而开塔所见的呢，就是多宝如来。好，过去佛已经涅槃了，但是呢经中又说他会动，他做什么动作呢？他分半座给释迦佛，对不对？然后会说话。这大家看完之后就是说，诶，这个就只是不可思议而已了。导师已经看出经文暗示的如来常住，他没有走掉，如来还活着，然后如来常住，就已经暗示，或者说不波涅槃的这样的一个深意了。讲是说他已经涅槃了，过去佛，但是呢他又能够有动作，又能够说话，对不对？所以导师看出这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在里面。好，但从大众所见来说呢，开塔见佛就是依舍利，依佛的舍利，或是依如来的戒而现见如来，可以吗？它是依着舍利而见如来的一个概念。好，再来我们来看华严经里面也有一个类似的。那在五十三参里面参到这一个悲舍支罗这位居士，在南方有城名善度城，在善度城里面呢住了一位在家的居士，名为悲舍支罗。那这位居士呢常供养旃檀座佛塔，他供养佛塔，佛塔里面放什么？ 舍利，大家要记得，佛塔里面是放舍利，不是放佛像的。佛塔里面是放舍利的。好，那居士告言，这是另外一段 一句话。这个居士就是这个悲色支罗，他就说，善男子，他应该是对善财讲话，善男子是善财。他说，我得菩萨解脱名不波涅盘记，我开旃檀座如来塔门时，得三昧名佛种无尽，他就得了这种佛种无尽三昧呢。那在三昧里面呢，能够看到什么？看到此世界一切诸佛。所以开门见到是什么？舍利。那入了三昧见什么？佛。所以导师为什么会在前面说开塔见舍利而见佛，就是这样的一个内涵的一个传达了，就是他开这个塔，他看到是舍利，不管是全身的或是这一种一粒一粒的，但是在华严经的这一段文里面，他开达见到舍利，得到三昧，然后见佛，有这几个过程：开塔见舍利，入三昧见佛，有这几个过程。好，所以老师就说，当大圣兴起的时候，观佛像的像好，大圣佛教兴起的时候已经有佛像在世间开始流传了。早期佛教没有佛像，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吗？如果大家有去这一个印度朝圣，这个年代比较早的这一些我们叫这什么浮雕啊 ,relief, 啊字嘛，因为以前去国外看到这个字还不想这叫浮雕的意思。如果我们去这一个比较早的这一个佛塔，它会刻一些这一种故事，或是佛经里面某一个情境，佛通常用什么来表示呢？菩提树，或是法轮，或是有时候用他的脚，好像也有用他的脚，没有佛的形象的。佛，他们找这个，但是印度宗教界的一个概念，你如果把你的最尊敬的这个教主具形之后，可能有一种亵渎的概念，画得太丑或是怎么样，所以都是用一些事物来这个表现，来表现菩提树啦，或是法轮这样子。好，所以到了后来到大圣初心的时候，就开始有佛像怎么做的一个记录，大概公元一世纪或是前一世纪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记录出现，表示佛像是被允许的，开始有造佛像这样的一个事情，还开始流行。好，那导说大圣兴起观佛像像好而见佛的法门流行。好，那从前面这两段文里面，导师就推测应该有念佛的舍利，或是透过这一个佛的舍利呢，看到67页，导师说早期的供养舍利与后来的供养佛意义完全一样，也就是透过这一个念佛的舍利而见佛。那这边导师就 指出悲色支罗居士就是一个实例，所以见佛呢，在佛教界导师从这边就看到一个，除了透过观佛像而见佛之外呢，还有这个透过念佛的舍利来这个见佛，那他的依据就是悲色支罗居士 哦，至少这个是比较明确的啦，哦，多宝佛塔因为是全身的嘛，它跟佛像没什么两样啦，哦，全身的，但是这个杯色支罗呢，它这个旃檀的这一个所做的这个佛塔应该是小小的啦，哦，小小的放在家里面的，哦，应该不是全身的啦，哦，应该不是全身的，嗯，好，最后导师这边就谈到，这个从舍利，也是如来的戒，哦，如来的舍利而现见如来，与从如来戒而显如来，所以导师就开始见如来跟显如来，显跟见是同样的概念呢。他觉得这两个是相同的概念，或者说思想是一脉相通的，所以导师就看到这些东西，然后把觉得诶，见跟显它其实都是同样的概念，哦，从如来藏而显出如来，那所以如来藏的一个教学跟这个从如佛的舍利而见如来是有关联的，哦，所以前面说不能没有关系了，哦，所以这边老师就连接出他们的一个相似的一个情况，哦，那这两种呢，哦，从舍利而现见如来与从如来藏或如来界而显出如来，哦，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呢，都是以不波涅槃的理念为前提，哦，如来常住，如来常住，哦，好，如来界的或是如来界如来这样说的兴起与如来舍利有关，无上一经的结合是不无理由，是一定有一种理由，那导师这边只是做一个推测，然后做一个推测，好，这一个法界这一章我们花了蛮多力气，也花了蛮多时间，在每一次的开头为大家在做一些复习，哦，那这一段呢，导师的最后点出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如来藏的教学呢，它就是有这一种如来不波涅槃这样的一个概念含摄在里面，哦，那为什么如来不波涅槃？因为涅槃之后见不到佛，所以我们这个大概就是从这一种佛弟子的一种内心深处的一个期望所引发的。所以导师为什么会说大圣的兴起是佛入涅槃之后佛弟子对他的怀念，因为在法门里面，在处都透露出都不希望佛入涅槃，哦，所以导师透过种种的线索，他提出应该是这一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线索。他说是一个线索，为什么？这一个佛入灭之后，那大圣的一个教法会慢慢的一个兴起。那为什么是一段时间之后才兴起？因为时间越久远，思念就越深。刚刚入灭的时候，可能觉得，诶，我们还见过佛嘛？久了之后就离佛越远，导致说想象的成分就越更多，那种情感的因素又更重，哦，所以慢慢会有这一些但大圣的一个兴起，导致说它是多方面的啦，有重智的，有重信的，有重悲的，哦，悲的这种慈悲的没有被显发出来，哦，那有种种的这一种条件跟环境，哦，但是至少有这个重信跟信仰跟重智慧这两个类别的修行法门开始就是在佛教界里面开展出来变成流行。好，那这边导师主要还是做一种 探员的一个工作了，探员的工作。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带大家看一下注脚，我们几个注脚，也顺便再回忆一下，这第二章第二节有哪一些重要的一个内容啊？首先是带大家看59页的注脚一，大家翻一下。注脚41啊，对不起，注脚41。注脚41是引自印度佛教思想史啊，59页的注脚41，59页。好，那这边导师说，文殊般若经说到的众生界、如来界、佛界、涅槃界、法界等等，这我们刚刚说过了，这些呢都平等不二。那如来界、佛界与众生界、我界平等，跟文殊师利现宝藏经的含义相同。这文殊师利现宝藏经就是60页里面的那两段引文里面的第一段，60页。但是呢，导师说这个戒有这个戒藏、或是旷藏的含义。所以这边导师就又引申出他的一个观点了。他说众生界与如来界平等，是前面经所说，他说可引发众生本有如来功德的意思。怎么看出来呢？主要就是这个旷藏，就是含在这一个众生的身心当中，或是含容在佛的身心当中。这个藏嘛，对不对？或是特指功德呢？这边讲是如来的功德。那如来功德就是众生常有这个如来的功德。懂意思吗？众生界跟如来界一样，那表示众生也有如来的功德嘛，是含藏在里面的，还没有被显发。所以导师说这两个如果是平等的话，那会引发出众生本有如来功德的一个意思。这里面有帮大家画这个色块。旷藏就是戒，那戒就是如来的功德，这样的含义。好，那这一个注脚我们就看到这边就好。我们再来看到讲义60页注脚的45之一。45有两个注，有两个注脚，有两，不是两个注脚，有一跟刮胡一跟刮胡二。那这边引的是印度佛教思想史里面的一段内容，这个是注脚60，在讲义里面都有注脚45之一。那这边提到戒可以解释为因还有依或者是本性的，这三个概念是如来藏教学很重要的三个意涵，戒的意涵大家要记下来。好，与文殊师利有关的经典重视法界，这我们一直提到这件事情，并且说到了种种，接着在我们前面提文殊法门的时候就提到，那譬如这就是60页那引文的一个说明了，讲到种种戒，然后众生界、我界、法界等等都是平等不二。好，那导师就注意到，这我们看这段引文 加出体字那边倒数第三行哦，他说我是众生的义名，在神教中是生命的主体哦。那在佛教里面，这个我呢，它只是一个啊，或是众生啊，哈，解说为身心合合而为一，而没有实体的，是假名哦，就是众生或是我，在佛教也有这样的一个语词在使用，但是在使用的时候，并没有像神教中认为是一种生命的主体哦。反而认为这只是身心合而为一，而没有实体，是一种假名啊。但是在导师所引的这一个经文里面，讲到我界众生界与法界不二，那这个就跟佛教在谈到众生跟我的时候，是以这一个世俗假名的一个观念来使用的立场就不一样了啊。导师说，显然不是世俗的假名，而存有深意啊，就是形而上的一种存在啊，形而上的存在啊。好，那这个是文殊法门，他有这种倾向，或是会让人家有这种感觉的一个地方了哈。再来，我们就是再带大家看脚注四十七，同样在六十页四十七的第二项哦。第二项我们看到倒数第三行哦，六十页脚注四十七的第二个引文哦。这是引自初期大乘佛教是起源于开展608到609的一段文，我们看到倒数第三行这一部分啊。那倒数第三行导师谈到文殊般若是以般若波罗蜜为主题，成为一部独立的经典啊，经典群了，也就是教学，这边的经典就是一种教学，它不是一部经啊，成为一类跟其他法门啊有区别的一种教学。它这些教学里面，导师说特别重视众生界、我界、如来界、佛界、法界、不思议界，不思议啊，不思议就是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啦啊。它已经有那种超越这一种现实的一种概念在里面了啊。那导说这边流露了后期大乘佛法的特色，流露开始显露出这样的一些味道啊。但是导师这边又讲了一个不过啊，不过呢，导说还在演进的过程中，没有达到如来藏或是如来界、佛性、佛界说的阶段啊，也就是众生界、我界、如来界啊，还没有达到跟如来藏是如来胎藏这样的一种意涵的一个阶段了啊，但是已经透露出这种后期大乘佛法的特色，就是常啊，如来常住。这一些相关的这一些教学啊，或是内涵都已经出现了啊，在文殊法门。好，再来我们看到脚注五十二，在六十二页，脚注五十二啊，脚注五十二是谈到这一种所谓的向上体悟这一件事情，我们看到第二行这一段，第三行啊，第三行这边导师说，向上体悟推求一一法道，性空无别是如啊， 这是儒的教学，那这个是般若经所重的，般若经所重。好，那一切法空，从空中，也就是从这一个性空无别这种体悟当中呢，见一切法与空性，同样的等净如虚空，这个是法界的教学。那这样的一种教学呢，它在施行教化的一个面向是重于方便的。那重于方，所以导致说重于方便的文殊法门是重于法界的。中品般若的后分方便道也有这样的一个倾向。所以这边大家可以自己加注，所谓的推求依法道性空无别，所谓的向上体悟是一种般若道的一个进修，要契入这一种离诸系论，觉诸系论，般若将入毕竟空怎么样，觉诸系论，就是这就是向上体悟的一个情况。那法界它是般若将出毕竟空，沿途收身，所以是透过一切法平等，见一切法都是平等无二无别的，这样的一种智慧来施设种种度化众生的方便，那这个是重于法界它所流露出来的一个教学的特色，跟导师应该是要表达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再来我们看到67页。67页的角注66，注66。好，那导师这边谈到《法华经》中过去的多宝佛塔涌现空中，多宝佛的全身不散，并出声赞叹。这个释迦牟尼佛快说是《法华经》，我为听是经故而来至此，为了要听《法华经》而来。那这就是刚刚我们谈到，主要是《法华经》的多宝佛，还有这个入法界品的这一个毗舍底罗，这个应该是另外一部《法华经》的一个翻译了。居士常供养旃檀佛塔，开塔时得佛性三昧，见过去以来的一切佛。那导师说法华与华严经都说到开塔见过去佛，意味着佛寿无量，不是二生那样毕竟涅槃的，佛寿无量。好，那导师后面就讲了一段蛮深奥的一段话，说无论是重信的、重智的，重信的大概是《法华经》了，重智的主要就是依三昧而见佛，我们可以这样来区别了。重智的依三昧而见佛，那多宝佛塔是现见嘛，具象的，《法华经》是比较重信的。不管是重信重智，现见见现在佛或开塔见过去以来的佛，初期大乘经的见佛陀，他的一个理路或是思路都是一样的，都是一致的了。那一致是什么呢？初期大乘经都想要见佛，不管是重心或是重智的，大家都想见佛。 那什么概念呢？怀念佛陀，所以想要见佛。大概导师要透露的讯息应该是这样子。所以导师说，为什么大圣会兴起，就是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因为见佛是在大圣注意大圣经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也是修行的法门。大家都提到要见佛这一件事情的。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时间差不多。我们本来想要开始一点第三节的内容，那我想我们就先停在这边，然后我们下一次上课就从第三节开始。第三节也不是太容易了，也有一点困难，但是导师要谈如来与我，如来与我，那就是要谈其实里面在如来藏的教学里面有很多跟这个神教的我的一个概念非常的相近哦。那这样的情况呢，到后期如来藏的教学全部都被淡化或是排除哦，所以它有发展的一个过程啦，到后期如来藏这些东西都排除了，又回到般若经的这种空义来哦，如来藏就是空性，大概或是佛性，如来藏这空性，这都变成同义语，又回到这个般若经的一种比较纯正佛教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方式了。所以我们来看导师怎么样来说明如来藏与我这一节。很多人对于导师把如来藏跟我连接在一起，他们很不欢喜，因为他们信仰就是如来藏，怎么又跟外道的我有关系啊？导师不是要诋毁这个法门，而是说这个法门里面有一些容摄外道的这一些思想，这是《楞伽经》里面明确的提到啊。《楞伽经》说，因为你们听到空就害怕，那我跟你们讲什么？讲我，你们就不害怕。这是楞伽经明确自己讲的，所以导师认为经这么讲一定有他的理由。那这个教学在他看来确实是有蛮多这一种神教的色彩，那他提出来只是说希望大家把这一些东西这个泛化天化之机阴盛嘛，在他这个气理气其实人间佛教里面有讲，这个佛法它随着时代的发展会融摄当时的一些时空背景所需要的元素，但是时空背景一转变之后，那些元素有时候变成是一种毒素啊，那我们就把它排除，就可以让它产生一个新的一个活力，在这个适合这个现代，他要导师的目的是这样子，而不是要去让如来藏的这个教学变得一文不值，他没有这个含义，他只是要把这个如来藏的教学去无存精哦，让它变成从不了义的一个情况也能够见到了义哦。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最后回向哦。大家请合掌。